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我们生活的心灵的文化的快乐联合国节目，陪伴每一位听众朋友度过一段有意义的心灵时光。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上善若水啊，我跟上善若水呢是在网络上认识的，我们一起参加一个读书会，一个身心灵的读书会，我们都觉得在这个读书会里面我们学习到很多，也就是说对于人生啊，高高低低的，谁也没有把握自己这一生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考验，什么样的挑战啊，尤其是一路成长过来呢，从小到大呢，有些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那么有些人呢就可能遇到比较多的挑战，那是哪一种好呢？其实每一种都好，因为都是我们的内在，我们如果相信这个说法的话啊，都是我们的内在为我们安排来体验的。就比方说我们看电视吧，我们看了很多很多的角色啊，在哎呀大家演的如火如荼的，那么我们看电视上的人表演，我们知道哦他在吃东西，那个东西所谓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那个东西说是这么美味，到底是怎么个美味法，或者是好难吃哦，怎么个难吃法，然后那个人他摔跤了，哎呀他疼啊，那个疼是什么感觉，我们看哎呀那个人他好快乐，他笑得咔咔咔的，那种开心是什么感觉，我们看电视我们只能够代入，就是用我们的想象去想象电视上那个人，他的我们可能情感啊跟他共情了，知道他大概是什么感觉，但是毕竟我们没有喝到那口水，我们就不真的知道那口水到底是什么味道，到底是什么温度，对不对，我们不叠一跤，我们就不知道那个叠跤那个疼到底是什么感觉，所以我们要来这个人间呢经历一遭，体验一遭，然后就像我们看电视，我们自己变成剧中人这样子，我才能够真正去感受那各种各样的情绪体验，对不对？那么我跟上善若水认识了以后呢，我就感觉到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他很聪慧，然后呢他读起书来，哎呀中气十足啊，可以一个人读好久好久都不会觉得累的。那我就对他开始产生好奇，我就问他，哎，上善若水，你的生命故事是什么？他就告诉我，哦，他小时候是怎么样长大的，然后中间呢又经历过几个事业非常顺的过程，或者事业很辛苦的历程，然后一路走到现在，我就觉得他越走越稳健，然后也越走越能够享受生命更深的那种真正的滋味儿。就是说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只是哎呀就是囫囵吞枣的，其实我们不知道那个东西真正是什么滋味，可是当我们细细去品尝它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酸甜苦辣咸呐，这个鲜甜是怎么回事。我就觉得上善若水现在的人生阶段就是挺鲜甜的，但是有时候你回味到当年啊，像你刚刚讲到你小时候五六七八岁吧，你妈妈曾经有过严重的情绪失控的情况，我们刚刚就讲到这儿。
当时他那个时候医学上诊断也因为那个时候的医疗在国内也不是说很先进吧，然后我母亲后来我跟她交流的时候问她，我说妈妈你那个时候这种状况你自己知道吗？她说知道啊，然后说我很苦啊，我母亲是一个很自责的人，就是她对她整个，因为他们是三几年，就是三十代的吧，是三十年代的人嘛，他们那个时候出生的人，那一批人都是比较苦的，然后他跟我说他的这个他说我们而且经历过打日本，就是日本人的侵略嘛，然后我说妈妈那个时候你们还走过日本鬼子，他说是啊， 然后他也说了一个他当时走日本鬼子的那个故事给我听，我也觉得挺有趣的。那个时候他说我们那个时候要逃难啊，要逃难要离开那个，就是从他出生的地方，然后要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说哇，我说妈，你那个时候那么小的时候，你都可以，就是说被日本鬼被他们说被日本人追过，然后那种经历吧，也许在他们的那个生命里面也留下一些烙印吧。然后我说妈妈你挺坚强的，也许是我自己的这个基因里面也是传承了我母亲的这种坚强吧。所以说我后期在香港的这些生活回想起来，母亲对我的影响也是真的是挺大的，当然都是一些正面的影响，但是他本身的那种自责啊，那种就是后期因为疾病的折磨嘛，对他是很大的一个，就是他后期他应该都是坐着轮椅，就是类风湿关节炎很严重的时候，他都就是一直是在家里面，
你所谓的
所
后
以
期其
就。
实有30多年，对不对？
对，他，就是可以说是困在家里面，差不多，基本上是30年的样子。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后来我都来了香港了，我也没有办法就一直在他身边嘛。所以，但是我后来我在香港，也有回乡探亲过，去看过他，看看他的时候，就是觉得他挺苦的，但是我们之间的这个交流跟对话呢，就是说，总感觉还是历历在目的感觉，就是他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挺乐观的。虽然早期的时候他那么痛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对家庭的这个影响也是有的。但是整个来说，没有带给很多的坏的影响，因为它也是有一个，就是一个过程嘛。那
是。
我自己感觉，父亲因为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待在家里面。虽然说我有我的兄弟，就是我的哥哥，他们会，时不时的照顾他。但是我对我母亲，我都是还是有一点亏欠的。亏欠的意思就是说，我那么早期，就是自己出来，又是一个女儿，我母亲总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尤其是什么端午节啊，什么中秋节啊这些节日的时候，每逢佳节倍思亲嘛。那她总是会说：“哎呀，女儿啊，你怎么去的那么远都不回来看看母亲？”这样，那个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有一些感触，就会有一些伤心。现在虽然我母亲是在2018年的时候走的嘛，那她走的时候，我也有去送她。当时的那种，我收到她要就是我哥哥告诉我说母亲要就是母亲走了。当时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很震惊的。我也是很不舍得的，总感觉好像没有好好的尽一些孝道之类的，只是自己一个人往前冲冲冲冲冲，而且，在成长的这个经历当中，母亲小的时候，就一手把我们拉扯大，因为那个时候父亲他是很怎么说，很注重事业吧，就是一直搞自己的事业，他不太理家里面，所以都是靠母亲要把我们，就是几兄弟姐妹这样一，他而且母亲还要工作，一边工作还要一边照顾家庭，所以说对母亲的这种感恩也是很怎么说，就是觉得有一些他是亏欠，但是。我后来我还是送，就是送别了我母亲。送别了母亲之后呢， 刚开始的时候是很不舍得的。那一段时间呢，大概是也有几年的时间，一直都觉得好像舍不得，在情感上自己也要去调试吧。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一直是放不下的，到慢慢的学习完身心灵之后，觉得生命，就是要受到祝福吧。后来就跟自己，说还是要放下，不要有这种舍不得的那种感觉在里面一直抓着不放，会自己也会挺辛苦的。后期自己祝福了他之后呢，诶，就放下了，就可以很快的，就是说调试过来。
是，因为我就记得你刚到香港那5年哦，工作很辛苦啊，就是一个人三份
对。
工，然后从早到晚在打工，也没有时间回家看妈妈。然后过了5年，
对，
你妈妈到香港来看你了，这个
是，
心里挂
对，
念这个女儿啊，
对，
是。
他那个时候，我记得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没坐轮椅，他来香港，他行走还方便的时候来看我的时候，我都没有时间陪他。我还是要去上班下班，然后我母亲说：“哎呀，女儿你在香港打工这么辛苦啊，这样说，早知道你就不要来香港。”她这样说。我说：“哎，我说既然选择来了，就既来之则安之吧。”那个时候，所以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你选择了这条路，你必须要自己去走，这是我一贯就是遵循的这种人生的这种宗旨吧。我总是觉得，既然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就要接受嘛，是不是？
你是一
不
个
能够去反悔。
极为不害怕尝试经历的人，对吧？对，你是一个勇敢闯关的人。
对，我的这个个性，我确确实实我是很怕无聊的，
你喜 欢
所以
香
说
港那
在
个
香港，
环？你喜欢香港那个环境吗？适合你吗？
老实说，刚开始的时候谈不上喜不喜欢，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要适应，只是适应2个字。但是后期后来为什么说可以走得挺顺的话，也是就在香港也遇到了，就是我后来结婚了嘛，遇到了我先生，我先生也对我挺好的，所以说他也教会我很多怎么说人生的一些。就是说，你要跟本地人怎么去相处啊？你要怎么去跟就是，因为我们怎么说有一个文化上的一个差异吧。我们始终在内地读书的人跟在香港这边接受他们的这边的文化的教育还是有一点分别的，所以说很多观念上啊，很多这个。在生活上啊，生活习性上面呢，像刚开始的时候，我都不懂什么叫喝奶茶，什么鸳鸯啊，什么奶茶啊，什么要吃这边的这些饭菜。我们在江西都要吃辣的嘛，那这边都是比较清淡的。刚开始的时候是不适应的，不适应的就是总想着要吃我们家乡的那种炒米粉啊，那种南昌的那种就是辣的那些菜，就会特别的觉得很爽，但是吃这边淡淡的就觉得很没有味道的感觉。我先生也吃的也是比较淡的，所以说后来就慢慢要适应嘛。适应完了之后呢，哎，觉得这边现在我后来回江西的时候，我江西的那些同学说，他说你现在是地道的香港人了，这样说。我说为什么这样说？他说，你都吃不了辣的了，这样说，就整个一个随着环境，你就会改变，你整个饮食习惯也改变，你的这个思维啊，各方面。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有一次回去，我哥哥去接我，去机场接我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说说说说说说说 说话的时候，谈话的时候，说说说，要就把就是用广东话来跟他说，然后他说，他就跟我说，他说，妹妹，请你说普通话。他这样，刚开始的时候，那个频道都有一点转不过来的那种感觉。
嗯，而且呢，你说
你现在对，
香港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美食天堂啊。香港这个粤菜大师傅遍布全世界，到哪儿哪儿抢手，对不对？在洛杉矶，在温哥华，香港师傅都是最受宠爱的美食大师啊。但是对你来说，你说你刚到香港的时候，你体会不到香港的这种美食的好吃，你只是觉得它没有辣味，你就觉得不够刺激。所以其实这，我相信啊，将来的几十年啊，你会越来越欣赏香港当地的美食，因为你在打拼的时候啊，这个跟你的心境其实是有关的。你在打拼的时候，你每天生活工作很辛苦，那么你吃东西你也很快，也没有很多时间来品尝美食嘛，所以它没有那个辣的味道，没有刺激你的味蕾，你就觉得不够滋味儿。可是你生活渐渐转变了以后呢，你看香港人饮茶啊，他们能从什么什么饮茶，可以饮一壶茶，然后吃点小点心，dim sum， 他们可以吃好几个小时，对不对？他们那种品尝食物美食的这种心境啊，心情啊，其实都跟生活状态有关的，对不对？所以老人说要喝老人茶，然后要饮茶，然后要吃香港点心，其实都是有那个心境，有那个环境，有那个条件了。要不然年轻时候往前冲冲冲冲冲，哪里想得到慢慢喝茶是什么滋味儿？哈，
是，
是。
你说起饮茶，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打工的时候，就是早期的有一份工作，就是大清早的5点多钟，我就要起来去上班。那个就是在一家那个早茶，专门是那个就是酒楼里面，我记得那个时候，哇，一个手拿5-6个茶壶这样泡茶出去，然后去当那个服务员啊。那个时候真的是接触他们，那个时候感觉生活气息还是挺浓厚的，而且烟火气息也是挺好的。
你本事这么大，一个人可以拿5-6个茶壶同时。
是啊，那个时候要啊，因为
去照顾大家。
对对对，那个时候而且速度要很快啊，那个在香港时间就是金钱嘛，
这都是练过的哈。你也是练过一阵子的。
对，有时候要你得要跟上啊，对不对？
是是，香港生活步调比较快。
对啊。
其实你那个时候还是吃了个外地人的亏啦。第一个广东话还没熟悉的时候，对不对？找工作啊，生活啊，香港人他都跟你讲广东话，他不耐烦。他那时候大部分的人不会讲普通话嘛，所以
对他们
自然会辛苦一点，
听不了。
对，
但是我自己有一些，也许是以前做歌手的关系吧，就是我自己感觉我语言上面还是有一点天分的，
是啊，
就是说我学广东话呢，我在3个月之内已经把广东话全部都能会学会说了。所以说跟当地人的交流是没有问题的。他们很多人都说，哎呀，你说广东话听不出你有这个内地人的口音啊。还是挺标准的，这样说。
是。
但是会说是一回事，真真正正你就是说要进入他们的这种思维，还是有一点分别的。
即使灵活聪慧如你，有时候还是因为没有在那里长大嘛，其实是有一点点文化的差异。虽然大家都是中国人，但是在不同的地区长大，那个氛围还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
香港这边，对，您说。
我就说赛斯书里面讲，就是说我们出生啊有不同的文化，那其实我们深深受到文化的影响而不自觉，但是当我们仔细去分析的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不同的文化思维方式真的是不同的。
是，
嗯，很有意思。如果每天忙着生活不去想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也都是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也顾不过来。
是，
但是如果细细去品味它的话，假设啊，有一种说法是有些人是相信我们出生之前呢是选定了我们要来经历的人事物啊，生活状况啊，就像贾宝玉要来跟林黛玉解一段情缘呐、啊，那林黛玉是来还泪的啊，那这都是就是都是讲好了然后来这边体验的嘛。如果因为其实很多中国的古书啊都有这样的、都有这样的说明，就是说抱团投胎啦，然后来这边要体验什么，其实在我们的内在已经选好了。假设啊你相信这个是真的的话，那么林黛玉来品尝她的这个人生滋味的时候啊，跟你选择去香港品尝人生滋味一样，都是内我的选择。然后品尝了之后呢，其实我深深感觉到你的性格还是有很多部分跟香港人还是蛮合的，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需要一段磨合期对不对？
是，
对，所以可能那个环境长久来讲一旦适应了以后，我就感觉你可能还是会挺喜欢的，因为他们有很多。
我现在是很喜欢香港了，
是
已经是把这里当作是就是将来到老的这个一个都是选择在这个地方，已经
是
念之在之的一个地方了。
就像那首诗说的，客今汴州已时霜，归心日夜驰咸阳，如今更渡桑乾水，却忘汴州是故乡啊。就像我们来美国来了很多年以后，我刚开始我根本从来不想出国的，那因为认识了我男朋友、我这个男朋友爱得要命啊、自由恋爱，很喜欢他，那他在台湾他只认识我，他谁也不认识，他是在这边长大的，所以我就好吧没办法，他办了我的那个未婚妻的签证，我就来了就跟他结婚，然后就在这里生活、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也适应了这边的环境了，然后也适应了这边的天气、人情状况、社会情形啊，也都适应了。其实大家都是这样的，你落地生根呐、那我们来体验这一遭啊。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想法蛮好的，就是说，但是虽然是有人说，哎，你傻呀，你什么？你选你的父母，你选你的环境，你能选吗？很多人是相信不能选的。那我以前也是相信不能选，所以我完全能够体会为什么大家这样觉得。可是假设有些人他相信了是他选的，其实对生活是有好处的。就是说，我们相信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第一个，我们当然就不会怨天尤人，对不对？第二个，我们就会体会品尝这些滋味的时候呢，会更心甘情愿一点，然后会去感受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性向之间的那种契合度，蛛丝马迹，或者说方方面面啊，哎，就觉得非常的有滋有味儿，那就比我是硬被推到这个环境里面来的，对我个人来说，方向盘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是我自己选择要开这趟车的，就比方向盘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我不小心上了车，我就是一个受害者，或者说我就是一个得承受的人，我完全没有办法来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状态，或者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有主控力，那样的生活我不喜欢，可是我自己有主控力的生活是我很喜欢的。所以今天邀请上山若水来聊天啊，其实我们聊着聊着啊，就聊到这个我们在学习身心灵之后呢改变了的一些理念，而这些理念呢，我相信不只是对我，而且对上善若水的生活的心境 也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邀请您来聊天。我们再休息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空中和大家分享上善若水的生命故事，以及呢我们在学习身心灵方面的各种感悟。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回来会有很多更多的感悟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是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大家在空中聊天啊，我们就在空中神交嘛，那我就有一种野人献曝的心情。我们在这儿晒太阳晒得好舒服呀，想要告诉大家，如果你还没有晒过太阳的话，还没有晒过这种太阳的话，还没有体验过这种滋味的话，这种滋味是挺好的。那如果您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经验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生活经验。如果您选择的这种心境呢，你或者说你一路生活过来培养出来的这种心境，你很享受，你很喜欢，那真是恭喜您。那如果恰巧您或者您身边有各种各样的人哦，有人还不那么享受，那么我们这个聊天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空中神交，彼此参考吧。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在感受，然后听众朋友跟我们也是一个交流，对不对？一个神交。然后听众朋友，您若有什么感想的话啊，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我的 email 地址是 am1300。Happy UN 就是快乐联合国嘛，1123的1哈，然后 @gmail.com。那您写 email 给我，也可以告诉我您的感想是怎么样的。然后呢，我们这个节目呢也会在1300的网站上重播，您就点击节目重播，然后点击节目精选，然后您就会在里面看到快乐联合国丁山访问各个嘉宾的重播。那么希望听众朋友，我们在空中的交流呢，也会随着我们神交的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够彼此心意沟通，心电感应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上善若水，我们在空中聊了上善若水的一些生命故事啊，而且呢聊了一下我们学习身心灵的一些感想。所以上善若水，你学习身心灵也不少年了哈，从2008年你就开始接触到了，对不对？也十多年了哈。那么在这个状况当中呢，你觉得你学到哪些对你最有益处的观念想法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Hello, hello. 等一下啊，电话断了，没关系，我们再打一次啊。好，就说我们在学习身心灵的过程当中哈，你的感觉学到了些哪些观念对你的生活是最有益处的，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Hello?
最有益处，
是。
首先我感觉是松动了自己的这个信念吧。
嗯哼。
以前有一些固化的信念，在学习过程当中会慢慢的改变，然后整个人的个性啊，整个人的性格，还有对事物的一些看法都会有改变。
讲得太好了，就是脱离了那个僵化的阶段。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哦，接受了很多功利主义的思想，而很多功利主义的思想其实是让人很不快乐的。不努力的人固然会自责，对不对？努力的人也不一定完全能达到自己的目标，有那么好的效果。考第二名的人可能还跳楼呢，对不对？或者考每次都考第一名，然后有一次没有考第一名，他可能就受不了。然后有的是父母受不了，有的是孩子受不了。所以其实生活在一个功利的社会里面啊，虽然有的人喜欢，但是有的人却觉得里面的痛苦真的很多。但是身心灵是一种帮助我们超拔这种社会价值的一个人人都有机会幸福的一个好方法。嗯，你说。
对，我 我来香港工作跟学习的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也差不多有，想想也差不多有20多年了吧。从我2003年，一直到现在，今年都2024年了。
是啊。
那当中有很多的一些事情，有一些过程，但是在2008年学。我记得我也换过很多的工作，在工作跟就是生活当中，身心灵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说，它能够让我一直坚信自己选择是没有错误的，而且我的信念的松动与改变，在很多人其他的人也许不能够。坚持下去。我记得我当初有一个同学来到香港，他说香港这个社会这么高压，这么的快速，他说你能生存下来真的是我们同学里面少有的一个，就是说走得最远也是你，走得最快也是你。当时那个时候他的这番话，我现在回想起来也挺赞叹自己能够一直秉持自己的这种信念，就是说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是说遇到生活上的挫折的时候，你要不断的成长，你要不断的学习，这个是将来也是要秉承这样的信念。在学赛斯的这个过程当中，赛斯里面有很多的理念，不是说普通的就是传统的价值观的人都能够接受的，但是对于我来讲，我就挺能接受的。我感觉当初人家说因病入道，我不是因病入道，我反而不认为自己这个疾病对我来说是有什么多大的阻碍。我反而感恩我自己可以有这种经历，有这种体悟。因为在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帆风顺的也有很多人，但是我觉得我的灵魂需要我去体验很多的挫折，体验很多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开心与不开心。
对啊，就是说我们假设人生是有生生世世的话啊，不会每一辈子都想要平平安安无灾无难富贵荣华到头吧，
对
不对？你总想要有一点变化，有一点挑战，然后突破挑战，这才各种各样的挑战才为生活增加乐趣嘛。要不然一辈子都是每一辈子都是无灾无难到公卿，多无聊啊！
那是，
对呀。所以我觉得你给自己选择的很多挑战都很棒，然后你一路走来，你也很赞叹自己。选择各种各样的挑战，对不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学习身心灵之后哈，我们懂得欣赏自己的人生历程。像我以前不知道我为什么忧郁症那么多年，我现在后来我就非常明白了，原来的忧郁症是用来造就后来的我的。就说我们会懂得去品尝，懂得去看到生活每一面的光明的那种面相，每一个状态的光明面相，我就很喜欢这种感觉。其实它既不是宗教，就算是一种哲学吧，这种哲学就是生命哲学，就是帮助我们生活的更懂得体会自己是怎么回事，更认识自己，更能够跟自己的内在相处，跟自己的内在交流，让自己的内在来陪伴自己度过这一生，而不会一直在外面找
内在的声
音。
要懂得听内在的声音。
是啊，要不然很多人一直在外面找，不断的读书，不断的找上师，找这个老师，找那个老师，找那个老师，一直在往外找。其实身心灵真正教会我们的是往内找，跟自己，就所谓的我们的知识其实都已经够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知识其实都已经够了，因为本自具足啊。我们所要，当然如果您生活过得很快乐的话，真是恭喜您， 每天都是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过得蛮好的，那真的是很幸福的人啊。可是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在很多很多的困顿当中，常常绊倒，常常觉得胸闷气短。那这种时候呢，能够把自己的意识扩张，让自己的思维打开，不要锁在那个小小的功利主义的范畴里面，才会发现其实天地是无限的宽广，对不对？
对，
嗯，这是我的感想，我们多听听你的感想。你再说一些你的感想。
我的感想，
嗯，
人有时候要接受自己的这个每走一步，每一个状态都要接受，喜也好，悲也好，有时候自己要秉持自己的这个信念吧。但是信念有时候在一定的时期的时候，你要当这个信念不跟随你的时候，或者是说你感觉它没有什么益处的时候，就是要松绑。
是是，常常要记得归零，归零就是让自己松绑嘛，不要卡在一些事情上。所以说因无所卡住而生其心呐、啊，就卡住了很辛苦的。其实人生没有什么地方值得卡住的，对不对？只要一松开都是海阔天空。就算是心情不好吧，也可以去品尝那个心情不好的滋味，然后渐渐的回过神来，告诉自己其实还有好多可以体验的有趣的经历，有趣的滋味，对不对？
对，人生有很多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像一朵花一样的开得很灿烂。
对，即使是看似很困顿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勇敢地迎向它，不要逃避，然后抽丝剥茧地解开问题之后，小口品尝，慢慢地去解决问题，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然后渐渐地松开了以后，大多数的人都会感恩，就甚至有人会说啊，感谢老天，我得过癌症，对不对？他得了癌症之后，他才真正懂得怎么去品尝生命的滋味啊，才真正知道所谓的我们能够珍惜任何人事物的最快捷的一条路，就是意识到他可能会失去嘛。而当我们发现我们可能会失去，但是我们还拥有的时候，哇哦，那个时候的滋味可能是最好的吧，应该说非常好的，因为也不必没事去找事。但是就是好好过生活是非常好，经过困顿来体验生活也非常好。但是我们没有学习身心灵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怨天尤人，对不对？我们会觉得好像一切都不顺利，好像我天生就是这么倒霉的。学了身心灵之后发现，哎呦，所有的倒霉都是功课，然后所有的发生都有礼物啊。而这些功课完成了以后，都能带给我们，对，都能带给我们更甜美的果实啊。不做功课就不容易进步嘛，对不对？
对，
嗯，做了这些功课，哎呀，就会有好大的收获呀。大大小小的收获累积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令自己喜悦的人生啊。所以我是觉得在我们将来每个人都要有的那一天啊，说拜拜的那一天，我们能不能觉得自己感恩自己的人生，感恩自己的生命，觉得感恩我来走过这一遭，然后所谓热情的活，然后安和的走，就是安平的走，就是安心平和的离开。
对，
我真的觉得学身心灵有这个效果，对吗？
是，
嗯，
有时候挺怀念自己那个时候做歌手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叫我只在乎你。
嗯，
也每天都跟自己说要在乎自己， 要珍惜自己现在的这个所有的走过来的这个道路跟自己的这个生活，
是
身边的人，
是
这些都是很感恩的，
是
感恩所有的遇见，
是
也很感恩遇见丁山。
我也很感恩你上善若水。我们就来聆听你的这首歌好不好？我只在乎你。至于这个你是谁呢，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人生，可能是生命里的一个感恩的人，亲爱的人，可以是任何的想象，但是我只在乎你。我们先说再见，然后再听歌好不好？
好，谢谢，
谢谢，谢谢上善若水，谢谢听众朋友。那我们来听上善若水的歌声，我只在乎你。
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上善若水的歌声当中，丁山要跟您说再见了，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生命。